汇集顶尖妇科医师养眼精华，颠覆坊间众多美容谬误，为所有女人的健康着想，全面呵护女性身心，女中医师亲授驻颜秘方，脸要穷养，身要娇养。作者彤彤，播讲赵兰，欢迎您继续收听。
一旦是假滴，治疗要终生。一旦确诊患有假滴，治疗并不困难，只是可能需要终身治疗，不能间断，每天需要吃一片药，而且每年最好到医院去检查一两次，查一下自己补充的甲状腺素的量够不够，合适不合适。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青春期、妊娠期、老年期对甲状腺素的需要量是不同的，在特殊的时期是需要做稍微大一点的调整的。甲滴和甲亢不同，虽然甲亢也没有治愈这一说法，只能缓解，有的人一生会复发很多次，但一般是在复发时再开始治疗，平时不用吃药。但甲滴不同，患了甲滴以后，你的甲状腺细胞被破坏了，这个功能没有了，再也找不回来了，所以需要终生补充外源性的激素进行替代治疗，否则会感觉不舒服，也会出现疲倦、臃肿的症状。所以这种替代是终生的，就像得了一型糖尿病的人，他们必须终生使用胰岛素，每次吃饭之前都要打，因为他们的胰岛没有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了，必须借助外力。中国人有是药三分毒的说法，总觉得药物是能不吃就不吃，能少吃就少吃，这个道理宏观上是对的，但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这种缺乏胰岛素、缺乏甲状腺素的人，胰岛素或甲状腺素必须要终生补充，这不牵扯到毒的问题，也没有产生依赖性的可能，因为你本身没有这种功能，补充进去的是你身体可以自己合成的生物性的东西，而且正好是你身体所需要的。食物中的碘缺乏也会导致甲滴，造成甲状腺不能正常工作，但现在这个问题基本上不存在，在大城市我们的食盐加碘已经有过之而无不及，单纯因为缺碘带来的甲滴至少在大城市是少见的，但是甲滴的人还是可以多吃含碘食物的，最简单的就是海带、紫菜。所以有人说海带、紫菜具有抗衰老及美容功效，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现在的问题是，有些40岁以上的女性虽然有水肿、臃肿的问题，觉得自己像甲滴，但去医院检查却没发现问题，这种情况也不要掉以轻心，因为还有一种情况是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虽然这个时候甲状腺激素尚在正常范围，但上一层的神经系统，就是能分泌甲状腺素的脑垂体已经出现异常了，这早晚要殃及甲状腺的分泌。一般情况下，这种暂时的太平，有的人可以维持两年左右，之后就有可能进入真的甲滴行列了。这样所谓亚临床情况在生活中很常见，有的人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的大脚趾红肿热痛，而且怎么也回忆不起前一天有扭伤的情况，这种情况你如果去医院就不要去骨科了，而应该去内科。这种莫名其妙的脚趾问题大多是痛风的典型首发症状，是痛风时沉积在脚趾的结果，这不是骨科的病，而是内科的病，甚至更细分的话是代谢性的疾病。但我也遇到过一个这样的病人，脚趾红肿的和痛风发作时毫无二致，但去检查尿酸却是正常的，我就嘱咐他过一段时间再来，结果在3个月后终于发现了痛风的特异性指标血尿酸异常了。造成这种问题的一个原因是人体的功能变化要早于气质的变化， 而音乐仪器能发现的一般都是已经形成了事实的器质性改变，而功能期的改变只能靠病人自己提高警惕。另一种原因就是，无论是臃肿者自己还是医生，思维都受限制。比如甲低，虽然发病率不低，但早发现的很少，就是因为医生对这个病不熟悉，诊断的时候根本没往那上边想，更不用说症状更不明显的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了。我们总是说医院的分科太细，影响疾病的诊断，其实不是分科问题，而是医生的视野问题。北京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于立生主任是刘德的博士，水平很高。有一天他接待了一个看鼻子的病人，病人觉得自己是鼻炎，总是不通气，这位主任观察了一下，就马上让他转到胸外科去，因为他担心病人的鼻子不通是由于胸膈里有了占位性病变压迫导致的，通俗地说，他怀疑病人的胸腔里长了东西。果不其然，胸外科的诊断证实了这位耳鼻喉科医生的猜测，纵膈肿瘤。他的鼻子感觉异常，其实是肿瘤压迫导致的。如果是这种水平的医生，即便分科再细，一个以疲劳为先兆的疾病也会被抓到蛛丝马迹。再说回甲低，既然他在40岁以上的女性中发病率高达 10%， 那么虽然指标正常，但症状上却有嫌疑的人，更要经常监测甲状腺激素的水平，预防甲低的发生。这比花心思在皮肤表面的抗衰老上意义重大多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女中医师亲授驻颜秘方，脸要穷养，身要娇养，作者彤彤，播讲赵兰。
本节目由看上 FM 出品，感谢收听。